我谈恋爱啦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情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您好我是张大卫
您好我是徐文文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每逢星期五我们在空中有交流和回答好朋友们情感问题的
恋爱季节
文文姐姐好
大卫哥哥好
亲爱的朋友大家
好哎，大卫哥啊、
哎、
如果有一条公式啊可以使婚姻美满那您想大家会想要跟随吗
当然啊尤其是这条公式如果是有证据确实证明它的成效的时候那就更要跟随了
那让人惊讶的消息是啊这样的公式的确已经出现了能够预测一些夫妇在结婚六七年以后是否会离婚这样的准确率啊达到80%那他们探讨的啊不是夫妇有没有争执而是怎么样有效的争执
是啊那婚姻美满的夫妇化解冲突而没有留下烙印因为他们学会了遵守我们以下要说的一些规矩把争执处理得当哦
首先就是啊千万不要逃离冲突我们需要想想那个神灯的故事这个精灵啊他被囚禁的第一个千年里面心里还会想说谁让我出来我就给他完成三个愿望但是啊在被囚禁的第二个千年里反而心里想到的是谁让我出来我就要杀死他那许多人呢就会像那个神灯一样委屈收藏的越久就越显得暴躁和危险不要让自己埋藏那些令你烦躁的事情压抑的烦躁啊有可能会再复发的
是啊那幸福的夫妇是会争吵却不会禁止对方说话那当一个配偶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另外一个呢就用心聆听久而久之聆听的一方会复述另外一方所说的以肯定自己明白对方的信息
第二点就是要小心选择争论的事情爱情也许是盲目的但是对于许多配偶来说婚姻就是一面放大镜有一些面临婚姻破裂的夫妇啊他们是找不到自在适当的办法去怎么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甚至于是小到看哪一部电影或是要去探望哪一个朋友都会有意见最后啊不管怎么样彼此相爱他们的无力协商就搞垮了婚姻因此你们要采纳专家的建议小心选择争论的事情
朋友们您很可能在某些刊板或者是海报上看过赐我智慧接受那些我不能改变的事的这些标语那有一点耳熟能详却是真实的事情就是婚姻里其中一项首要任务是学会什么能够改变什么应该改变例如爱唠叨的习惯什么应该宽容配偶挤牙膏管的方式等等
的确是这样的那婚姻专家也常常告诉许多夫妇他们争吵的问题啊大概有90%都可以忽略那我们知道要批评配偶啊是很容易的我们也为琐碎的事情违规而发牢骚但是我们最好也要学会不要为小事着急这简单的建议就能够帮助我们避免破坏一个星期五的黄昏甚至于是整个的假期因此啊下一次你想埋怨配偶怎样收拾床铺还有清理桌子之前要先问问自己这件事情啊是不是值得来争吵
对啊那在一首美好的诗歌之后我们再来看看第三项夫妇们应该要学会遵守的规矩来把争执处理得当哦
和华在，你右边荫比你白日，太阳不伤你，夜间月亮不伤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也不怕白日的飞箭，保护你的是耶和华，他不打盹不睡觉。
仰望你，你的慈爱，你的心事永不改变。
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也不怕
季节你会喜欢 Seasons of Love You Will Love。
那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夫妇们应该要学会遵守的规矩来把争执处理得当，那就是清楚定义问题啊。那我们来看看一对夫妇小罗和莎莎他们的案例。其实他们两个似乎是沉溺于冲突啊，他们最近一次发脾气是在家里面招呼一般朋友的时候出现的。
当时啊，每个人都很愉快，享受交谈和食物。那莎莎提议吃甜点，小罗就说啊，他会冲咖啡。莎莎很欣赏小罗的主动，就走进厨房多拿了一些碟子出来。他回到饭厅的时候，发现小罗还在跟朋友聊天，还没有开始去冲咖啡。那莎莎就感到很讨厌，就说了一些贬低小罗的话，两个人啊就开始吵了起来。
那其中有一位朋友就说了，哎呦，他们又来这一套了。
莎莎和小罗就感到很尴尬，就停止了争执。朋友离开之后，莎莎就问小罗说， 哎，我们常常吵架吗？
小罗啊，非常认真地点点头。他和莎莎都知道吵得太多了，却不知道为什么。
朋友们，许多夫妇都发现啊，他们总会定时为一些事情争吵，不是为太小或太大的事而口角。就像莎莎和小罗来见辅导的时候，辅导给他们一个简单的练习，就是每当感到张力上升的时候，互相请对方清楚说明为什么事情争论，直到双方都弄清楚问题的所在为止。
如果没有办法辨识出冲突的根源，婚姻里的争吵就会变成习惯。不过，夫妇一旦把问题定义清楚了，就能更肯定什么东西真正激怒了他们。冲突一旦定义清楚了，往往就得以处理。
例如莎莎和小罗那一次晚餐的争执，莎莎并不是真的因为她要预备一切的东西而争吵，她对小罗愤怒起来，原因是因为小罗答应在当天比较早的时候在家里陪她，却跑去了打篮球，而在朋友面前争吵是向她还以颜色的方法。当小罗明白了真正的问题，就能对莎莎的苦恼产生同理心，更加能够做出修补了。
那要辨识冲突的真正源头，您必须处理这些问题，就是我们真正争论什么事情，以及我们脾气坏的真正根源是什么。如果夫妇没有处理，或者是没有办法回答这些问题，那争执会转到另一个问题，就是等一下，还有啊，为什么你总是这样呢？因此啊，你们在争吵之前要肯定自己为什么事情争执。
第四点就是要直接表明你的情感。那我们先从丫丫的案例来看。丫丫结婚刚满一年，不断地跟丈夫争论她频繁的出差行程。有一天晚上，她在电话里面对先生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你的工作比我们的关系还重要。
丫丫的先生一路解释限期迫近的压力，以及为什么要频频出差的时候，丫丫突然觉得她自己并非真的恨丈夫出远门勤奋的工作，她真正希望的是丈夫对她说，我想念你，我不在家就很难受，而你真是个好太太，在我不在家的时候能够打点一切啊。
一旦丫丫直接表明自己的感觉，她就能够得到她所希望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提醒夫妇们怎么样能够协助你们表白情感。那您可以把我们要说的一个办法想象为一个行动的步骤，在脑海里头做一个填充。比如说在什么样的处境之下呢，您做了什么，我感到如何呢？那譬如，
老公啊，你在路上，而你没有说你想念我，我感到没有人爱我，又很寂寞。
又或者另外一个例子，
老公，昨天晚上你打长途电话给你朋友，说了一个小时，我感到不高兴，因为我们负担不起那些长途电话费的费用呢。
那运用这个公式能够帮助你避免侮辱或者是人身攻击，让你单单表明配偶的行为怎么样影响了你的情感呢？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你驾驶的时候没有问过我就转电台，我感到很不开心，因为我的意愿没有被考虑。这个说法比较有建设性，远远好过我们对配偶说，你驾驶的时候转电台，你从来不考虑我的感受。虽然后者啊，可能首先会涌上心头，却很可能引来防卫的反应，令你们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是啊。
在燃料，有你，我。 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我在深处里求告你，你在天上听我祷告，一直
有花朵，春天更美丽；因为有阳光，夏天更温暖；因为有果实，秋天更喜悦；因为有雪花，冬天更迷人；因为有你们，我才更快乐；因为有上帝，我们更幸福。
欢迎您继续收听《恋爱季节》。收集旁我亲爱的夫妇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您应该学会遵守接下来的第五点规矩，来把你们的争执处理得当。这点就是评估您情感的强度。我们曾经注意到接受辅导的夫妇，其中一方比另外一方较富于表情， 换句话说，其中一方的情感比另外一方表露的较快较强啊。
我们一再看到这种不平衡所造成的问题，因为啊，对一个人很重要的事情，可能在另外一个人看来就是不太重要了。就像小张和海伦，他们要粉刷他们的房子，那海伦想把厨房的墙壁涂上浅蓝色，她拿着家居油漆的色样回家给新婚的丈夫看。但是啊，小张他没有跟他一样的兴奋。海伦对小张说：“我找到一个很棒的颜色了。”
我不是真的那么介意啦。
你看看墙上涂上这个颜色啊，你一定会喜欢的，一定会很好看的。
我不知道啊。
他们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电话响了起来，之后啊，他们就没有再谈到这个事情了。过了几天，那小张回家看到浅蓝色的厨房，实在难以相信，他就喊道：“
老婆，这是什么？我还以为不会涂上这个颜色。”
你说你不介意啊，所以我就这样决定了。
我真的有这样说吗？
那天晚上，小张和海伦就争吵不休，觉得对方有负自己，不欣赏自己。然而啊，只要他们知道为厨房涂油漆这件事情对双方有多重要或是多不重要，那这整个争执啊就可以避免了。
那事情的发展是，小张没有表达得很清楚，他其实强烈的不喜欢把厨房涂上浅蓝色。那另外一方面呢，海伦却兴致勃勃，渴望粉饰家居。海伦本来可以很容易被说服选另外一种颜色，但是啊，他们俩的情感和表达的方式几乎是各走向了极端呢。
第六点就是要戒掉奚落的话，谩骂的确会伤人。很不幸的是，夫妇往往是人身攻击的专家。
奚落的话对致命的弱点尤其具有杀伤力。假如配偶对你表白，他那蛮横的中学同学曾经给他起了个别名叫做老顽固，而他到了成年期依然担心自己被视为石骨不化，那么这个名字就是所谓的禁区了。
其实啊，有两个弱点常被视为普遍的禁区，就是新房的表现还有双方的父母亲。在成熟的时机跟配偶讨论性的不满足，的确有需要慎重歧视。然而啊，将性的表现用在争论里面，则是极为卑劣的主意。
而且即使我们可以批评自己的父母，但是批评配偶的父母则是非常不恰当的行为。那在亲密关系里，其中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就是，我们对待自己所爱的人比对待其他人还差。我们在生活上比较有可能对配偶说出侮辱的话，甚至对其他认识的人比起对配偶更有礼貌。那接下来我们有几个秘诀可以帮助您在婚姻里头培养礼貌。头一点就是彼此亲切的打招呼，离开时温柔的说再见。
当配偶完成了一件小事，一定要记住，即使对方的办事方式得不到你的认同，也一定要表示欣赏。例如，谢谢你清洗车子，而不是说，你看，这里还没有洗干净。
再来就是吃饭的时候要保持愉快的交谈，关掉电脑电视机，留心听配偶说话呀。
研究显示，只要一句奚落的话，就足以破坏你对配偶多番的好意。你能给配偶最好的礼物，就是完全避免说奚落的话。
是的，那最后一项规矩可以把你们的争执处理得当，那就是别老是想着令人沮丧的事儿啊。假如您注意到配偶要向银行去透支，可是你却仍然去跟他争论他花在工作的时间，那我们保证这对你们的争论没有帮助。你要集中于事切的问题，而且要设法停止争执啊。
当对话偏离了正题，就要重新对准问题，设法令配偶冷静下来。不恩爱的夫妻往往在一些小争吵里就越说越刻薄。
我想我根本就不该期待一顿丰盛的晚餐呢。
如果你准时回家，一定就可以享受丰盛的晚餐，你关心工作还多过于我呢。
总应该有人负责维持家里的生计吧。
如果不是我拼命工作帮助你完成学业，现在早出晚归的就不会是你了。
朋友们，您看看这种失控的脾气发泄最能够预警离婚。这些夫妇偏离了正题，转移到一些不相干或者是没有解决的老问题，而开始激烈的无作用的口角，他们化解不到任何事情，负面的情感就发作了。
在稳定的婚姻里，配偶受到不公平对待而被惹怒，不会总是寻求报复，相反的，他们找寻办法疏解张力。
像是刚刚的场景可能就可以改成这样。哎，我真希望有一顿丰富的晚餐啊。
你下班时间难以预计，我没有办法预备啊。
哎呀，我也没办法呀，因为我在工作上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走啊。
嗯，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干脆订个披萨来吃吧。
关键在于您怎么样进入争辩，又怎么样出来。假如您老是想着令人沮丧的事儿，就终于会陷入更坏的境地了。
朋友们，让我们面对现实，对于爱情和战争，一切都是不公平的。诚实而有建设性的争执比低下而卑鄙的争执好，绝对是如此。当然我们难免会有失误，但是设法遵照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些方法，一定会帮助你把争执处理得比较好。
是的，朋友们，今天的案例就为大家探讨到这儿。每逢周五为大家进行的是情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张大卫、
徐文文，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
Mm-hmm.